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讲到关于一些有些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第八章到十一章，我们也看见有以西结的看见的异象。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以西结书第37章，我们也会看见很特别的异象。除此以外，40章到48章，我们也有以西结记载了他所看见的异象。那么基本上以西结书有其中的一部分是属于我们叫做启示文学。有人也问到我说，这卷书那么多，好像这些异象里面很多的象征很难明白，很难了解。确实圣经里面这种启示文学是属于两约之间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学。那启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把以前隐藏的奥秘把它启示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奥秘，主要所说的就是关于神的旨意，是人无法靠人的智慧和聪明来明白的。所以除非神把他自己的旨意启示或者说揭开给我们看，我们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当然这个在两约之间，因为国家已经灭亡，而且是在一个外邦政权的统治之下，而许多时候神的百姓或者说这些圣徒们，他们受到逼迫或者受到各种的困苦跟患难，先知们要或者说神要鼓励他的百姓，在这样的一种艰难的环境里面，还可以过一个真的忠于神的一个生活。所以呢，这种启示文学本身乃是把一些天上关于神的世界，也就是说关于神的一些旨意，把它借着这些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把神的旨意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要让这些属神的人把他们的眼光注目在这个掌管历史，而且把历史带到结束享有绝对主权的神。所以他们就可以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他们可以坚忍到底的来跟随神。那么因为是在外邦政权的统治之下，所以讲论一些事情关于神的旨意，譬如说一些国家最终他们仍然是要因为他们的罪要面对神的审判等等，作者必须要用这些象征性的表征来说明这个属灵的事实。所以呢，而这种象征性的表征在当时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说是他们所熟悉的。当然我们今天读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研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特别讲到很多他见到异象这些部分我们要解释的时候确实会带给我们一些困扰。不过呢，我们就是要尽力来了解神的话。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在第一章以西结看见关于神天上宝座的房间的异象，他看见四活物，而这四活物的行动呢是在灵的引导之下，他们完全随从灵的引导。那么我们说最可能这就是神的灵，所以四活物是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他们来行动。同时我们也看见以西结先知当他看见这个神的异象就耶和华的荣耀的异象的时候呢，他就俯伏在地，然后他全身无力，他没有办法站立起来领受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神的灵进入他的里面，就让他有力量可以站立起来，也能够来听神对他说话。 那除此以外，我们也看见上次我们也提到以西结他在看异象的里面，神的灵将他提起就是把他举起，把他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上次我们也已经提到，其实像先知以利沙或者以利亚，我们曾经看见列王记上下有两段经文也都提到神的灵神的主权，他可以神的灵可以把他的仆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除此以外，我们上次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我们看见当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的时候，以西结就能够宣讲神的话语。所以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以西结先知，让他能够来宣讲神的话。当然我们上次也特别讲解，在以西结书里面经常出现一个片语，就是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把它翻成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但其实按照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手，表示神的能力，大有能力的临到以西结的身上。所以常常我们看到这个片语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接下来以西结先知神就使他看见异象。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三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27节，以西结书第36章第27节。那么我们从16节开始读在16节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惊奇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我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接下来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啊，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好，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是因为耶和华告诉他的百姓，他们住在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以他们的行为玷污了这个地。那么这里就讲到他们哪一些行为呢？他们在地上流人的血，他们以偶像玷污这个地方，也就是神所在摩西律法上所告诉他们，他们所给他们的诫命，他们没有遵守，他们违背了，所以他们就使得整个地 被玷污了。那当然这里神用一个描述说他们的这个死的地的污秽好像在惊奇的妇人那样的污秽。当然我们觉得很奇怪哈，在利未记里面也是提到在惊奇的妇人啊，行经时间的妇人啊是不洁净的啊。那么当然也讲到各种的漏症是不洁净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惊奇本身，就是说妇人在惊奇本身是一种罪恶，不是这样的意思。不过呢，这个惊奇啊，或者是啊，这个啊，或者是男人的这个啊，我们说遗精哈，这两样东西其实就是啊。有液体从身里面流出来，特别像血从身子里面流出来。那这个是跟死亡啊，我们知道死亡是被咒诅的，所以神是生命的源头，但是死亡呢是罪的刑罚，是受咒诅的。所以这些生命好像这些液体，生命的液体流出的时候呢，啊，本身是跟死亡就有关联，所以呢是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就说这个惊奇或者遗精等等是不洁净啊。但是神主要是在这里描写他们的罪，使得他们所居住的神的应许之地也被玷污了，因此神就按照立约的咒诅就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但是神说当他们被分散在列国的时候，神的圣名就受了亵渎。神的名为什么受亵渎呢？这里的提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在那些列邦他们所做的各种的邪恶的事情，显然他们到分散到列邦的时候，可能他们的行动作为也不一定是有真正很大的改变，意思就是说可能确实他们在行为上仍然是有许多得罪神的地方。但这里最重要，神的名被亵渎，主要是外邦的人会谈论这些以色列人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那这就是跟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有关，神与他们立约说他们是神的百姓，而且神应许要把他们带到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神要在那里建立他们。但是现在他们却被分散在列国，被这些外邦的政权所消灭，被分散在列国，离开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就使神的名受亵渎。因为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来看耶和华神，他们会认为耶和华神没有能力来实践，或者说来使他的应许能够实践，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他所说的他没有办法来做到，他也没有办法来保护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神说他为了要顾惜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所到的列国中被亵渎，所以耶和华必须向他们来施怜悯。因此22节神再一次强调，他说我将要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你们，乃是为了我的圣名，免得你们所到的列国我的名被亵渎。所以呢耶和华神就要向他们施怜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在这些外邦人眼前，在以色列人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是神。换句话说，神为他的名的缘故，他要施恩给以色列人，他要把他们重新恢复，使他们重新恢复。因此先知就讲到接下来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神要怎么样来恢复他的百姓。这里提到几方面，第一个在24节，他说我要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所以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把他们从他们所到的这些外邦的国家把他们聚集，然后把他们带回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 巴勒斯坦，也就是所谓的迦南地。这是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在25节，神说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里是用洁净的礼仪的一个象征来表明神要使他们的罪能够得到洁净，得到赦免。所以清水洒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看利未记，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他们沾染了不洁净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洗澡，要洗衣服，或者有一些礼仪是譬如说麻风病要得洁净的时候，他们要取两只火鸟，然后其中一只火鸟把它杀了，这个血呢跟另外一只火鸟血跟水在这个流动的这个水之下，另外一只火鸟就沾这个水，然后要洒在他们身上等等。所以这是在这个利未记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洁净的礼仪。那借着这样的一种象征来表明神要把他们的罪来洗净啊。所以这里神说他要把他们一切的污秽，还有特别是他们拜偶像的罪，要来洁净，要赦免他们这一切的罪。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水通常是跟洁净或者和更新是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我们接下来看到这里提到神的灵，当水和神的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特别就是讲到神所带来的洁净和更新。所以第二件事情，神要洁净他们，使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但是第三件事情神要做，不仅让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27节，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这里神说他要做一件事情，不但是外在的把他们带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不但要赦免他们的罪，而且神要在他们的里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这个更新的工作是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而且要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有人把这个新的灵就解释成，因为接下来27节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有人解释这个新的灵就是神的灵。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看26节，神所说的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要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新的灵不是指圣灵，因为接下来说要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要赐给他们肉心。所以这里神把新的心、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乃是神要在他们的里面做一个新的创造，要把他们的里面完全的更新。心和灵是指我们一个人的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的中心。所以呢，这个新的灵是表明神要把过去我们里面有这个罪，这个所谓的以色列人这些神的百姓里面，过去他们里面他们的心，这里提到是石心啊。那么这个石心当然是讲到他们的刚硬对神的话语没有做出应该有的回应是没有反应的等等。那么要给他们一个肉心，当然这个心是不刚硬的，是很有反应的，对神非常有反应的。但是呢，这里新的心、新的灵也是讲到说他们里面会有一个新的完全跟过去不一样的新的性情这个新的性情，我们用新约的话讲，里面我们原来是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新的性情就是像神那样子的属神的性情。所以这里26节，神应许要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也就是说要在他们里面做一个完全的改变，让他们整个内里被更新。但是27节确实神进一步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神的灵，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也就是说神的灵要住在他们的里面。 这样子就使他们有能力，不再像过去一样的悖逆，不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律法，去顺从神的律例，遵守神的典章。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来看见，这个神要把新的心新的灵赐给他们，这个工作本身其实是圣灵，也就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因为二十六节讲到神给他们这样一种更新，内在的更新，而二十七节就提到神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如此他们才有能力来，就是说完全从过去的悖逆里面转向完全的顺服神。那么这是神要做的第三件事情。那么第四件事情呢，神说我也要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换句话说，除了神要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要使他们的罪得洁净，并且要使他们的里面完全被更新啊，给他好像重新一个新的创造在他们里面。但是最后神也应许说，神也要使他们，也就是说将来居住的这个应许之地呢，能够赐给他们五谷丰登，也就是说让他们会有非常的物质上的这种丰盛，不像过去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神就按照约的咒诅使饥荒临到他们当中。那么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神要更新他们的里面的时候，神也提到神不仅是复兴这以色列整个国家，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也就是让他们这个原有的跟神的立约的关系能够完全的恢复。所以神他要怎么样使得他的名在外邦人这个眼前能够被显为圣，就是他向以色列人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他向他们施恩，来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被恢复。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这里的重新被恢复确实包括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有外在的，而且也应许他们将要有物质上的丰富，但是这样的复兴也包括属灵上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罪要被洗净。不但如此，神还要带给他们属灵的更新，内在的更新，而这个属灵的更新呢，是由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神把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是神的灵的工作带给他们这种属灵的更新。那么当然这一段经文的应许，我们如果以整个以西结书对于将来神要带来的给以色列人的复兴，以及我们以整个当时历史的状况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应许的完全实现并不是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也就是说古列王下诏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和圣城，那个时候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呢，并不是这里的应许的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这个应许的完全实现还有待将来。当然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应许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所带来的，所成就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论关于重生的时候，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他说如果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听不懂因为后来耶稣就讲到从水和圣灵生，他就用风的比喻来讲到圣灵的工作，但是尼哥底母不明白，所以耶稣就责备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些事吗？那么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以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这段应许来讲解神所应许的这样的一种罪得赦免和属灵的 一个新的创造，属灵的更新。所以这是在以西结先知的时候就已经宣讲的一个信息。以色列人的老师啊，像尼哥底母、拉比，他们应当可以明白神早就应许他的灵要在他的百姓里面做这种属灵的更新的工作啊。所以这里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灵要被赐给他的百姓，在他们的里面，然后带给他们这个属灵的更新。这是这个经文让我们所看见的属灵原则。那么当然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呢神的灵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跟耶和华是不可分的。那么当然有人也就认为说，所以呢在旧约神的百姓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可以经历好像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把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实现在我们身上。那当然从这段以西结先知的预言来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旧约的圣徒也就是旧约的神的百姓，他们其实也是能够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所谓属灵的更新。当然这个工作本身还是要基于就是说他们所经历的这种赦罪的恩典，以及整个内在属灵的更新仍然是基于基督的工作，基督的救赎。不过呢我们不要忘记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把律法赐给他们，神的本意从来没有神的本意从来不是神认为他们可以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来遵守神的律法。虽然我们几次看见你们如果遵行就必活着啊，但是这并不表示说神认为他们可以有从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标准啊。这从旧约有各种献祭的礼仪我们就可以看见，表明神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完全去履行神的律法。所以每当他们违背神的律例诫命，神就有这种赎罪祭、赎愆祭这些洁净的礼仪来使他们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赦罪哈，使他们的罪能够被赦免，让他们的跟神的关系呢可以恢复。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旧约先知或者说摩西的五经里面一再的提到神给他们律法，其实最主要的是心的问题。所以摩西五经里面生命记里面提到说你们未受割礼的心，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他们里面的心需要被神来改变，他们需要依靠神才能够来遵行神的律例。那么所以其实旧约的圣徒他们所经历的跟我们所经历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要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不是靠人天然的努力，完全是靠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以西结书的37章。我们看这里有两次提到神的灵。第一节我们上次曾经读到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已经看见神的手降在以西结身上，神的能力大有能力的临到他，于是神带他使他能够看见神的启示，也就是借着异象来看见神的启示。而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他出去，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灵把先知带到一个平原。那么当然我们如果接下来看，其实先知在这个平原他所看见的就是神使他看见的异象，因此这里耶和华的灵带他出去很可能是在异象的里面。 把他带到这个平原去。那不过呢，如果不是异象，我们也已经讲了，就像这个以利亚、以利沙先知等等，神的主权是可以把他的仆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37章的这个异象，也就是枯骨的异象，跟36章我们刚刚看的25节到27节，这个神的灵在神应许他要在他的百姓身上做的这个更新、赦罪和更新的工作是有密切的关系。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